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7月2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三个方面的信息值得大家了解。第一，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就业市场开始崩溃”，副标题是“即使周四的就业报告表现强劲，但从总体数据来看，情况却大相径庭”。这篇报道值得大家关注，它主要是基于今天私营部门 ADP 发布的私营机构的就业报告，就是抛开政府的雇佣，一个口径相对小一点的全美就业报告。那么明天美国劳工部将发布全口径的就业报告。那么华尔街日报抢在明天这个报告出台之前，他非常武断地说，不管明天报告是否超预期，即使是很强劲，他这个报道呢认为美国的就业市场已经开始崩溃，所以这个结论还是令人震惊的。这个报道是这样描述的， ADP 最新的报告显示，美国雇主上个月裁员了33000人，意外的显示美国劳动力市场健康状况疲软。而华尔街日报之前调查经济学家们普遍预期6月份 ADP 就业人数会增加10万人，那么这个实际结果与经济学家们的预估之间呢，这个差的就太离谱了。就不知道网友们感受到这样一种离谱的结果没有，你看预期增加10万，结果反而呢减少了33000，本来是正10万，现在是负33000。所以说他今天使用的标题是就业市场开始崩溃，你能够体现出来华尔街日报啊对今天这个数据他们感到非常震惊，也非常沮丧。而当月的这个就业数据不仅没有增加一个新的岗位，反而减少，这种情况上一次是发生在2023年3月。那么不仅如此，今天 ADP 呢他把之前5月份的数据也下调了，就上个月报道呢是5月份新增加了37000个岗位，现在调整到只增加了29000个岗位，那么6月份呢就是负33000。他接着这样来评论的，美国就业机会一直以可观的速度增加，尽管增长放缓，经济学家们预期明天，也就是美国周四发布的月度非农报告，6月份美国将新增110000个岗位。那么今天私营机构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33000个岗位。那么明天这个全口径的就业报告就加上了联邦的雇佣，能否达到预期的110000，这个可能就带来很大的疑问了。假如明天这个非农数据明显低于110000，那么会让华尔街明显感受甚至确信美国的就业市场啊开始崩溃了。那么就业市场崩溃很容易推导到失业率的上升和美国经济的衰退。那么华尔街日报他也分析，今天这个 ADP 这个数据会不会是一个意外或者是一个失真的数据呢？他也进行了分析，他说就美国官方全口径劳工部今年以来公布的数据来看，美国新增就业岗位这个数据啊也是逐月在下降的。就去年平均每个月是 16.8 万，今年呢前五个月平均呢是 12.4 万。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美国劳动力市场是否开始出现了崩溃，这个是值得警惕的一个问题。但是从今天 ADP 这个数据来下这个结论也许为时过早，我们还是要耐心等待明天美国劳工部发布的全口径的这个数据。因为它全口径的数据啊有很多统计的技巧，它可以把基数进行一些调整，计算的基数进行一些调整，它也可以把有一些一次性非正常的数据呢计入月度的这个总体数据里边。但是如果明天劳工部公布的这个非农数据要超过110000，那可能质疑的人呢就会非常多。第二个相关的最新的信息，这是彭博社今天报道，就高盛目前预计美联储下次降息提早到9月份。那么高盛呢是比较晚把美联储降息的预测啊从12月提前到9月的大投行之一，其他的大部分都已经把预测啊修改到9月份会首次降息。那么高盛今天呢他也谈了他调整的这个理由，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高盛他总是算命，总是给市场指明方向，但是很多网友认为呢他是一个反向指标，或者是高盛呢动机不纯，每次指明方向动机不纯。那么这个报道呢他就描述了高盛他调整的理由，这个呢也值得我们来了解一下。高盛报告称他们预计美联储7月份不会降息，除非 明天的非农报告弱于预期。哎，你看他就提出观点，你看今天这个 ADP 啊，就私营部门预期增加10万，结果呢是下降了3万多。假如明天这个数据很糟糕，就明显低于11万，哎，他认为啊，本月就会降息，就7月29号、30号两天，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就可能触发的降息。但如果明天的非农报告比较正常，接近预期，那么高盛呢，他预计美联储9月份降一次息，10月份降一次息，12月份降一次息，也就今年内有3次降息，而且每一次25个基点。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让今年底美国的基准利率下降到 3.5% 至 3.75% 区间。同时呢，高盛这个报告预期2026年美联储还会降息2次，每次25个基点，那么就让本轮的降息周期达到让基础利率呢降为 3% 至 3.25%。 那么之前高盛这个预测呢是 3.5% 至 3.75%。 所以这个报道它值得大家关注呢，他就提出一个这样的假设，假如明天这个数据很糟糕，那鲍威尔必须得7月就得启动降息，如果明天的非农比较正常，那么他们认为年内3次降息，9月份开始。这个就增加了我们呢明天围观美国劳工部公布的6月份非农数据的观赏性。第三条相关的最新信息呢，对于普通网友来讲呢，你可以跳过去，但是对于专业从事投资炒股的网友呢，这个可能需要了解。MT 很少对专业性很强的一些内容呢进行分享，因为大部分关注这个频道的网友呢，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相关最新信息，这是今天华尔街日报的报道。长期关注这个频道的网友啊，可能会了解 LT 偶尔会对那些专业从事投资理财的网友呢分享一些专业程度相对高一点的内容，因为毕竟有一些在美国从事专业投资和在亚洲地区欧洲地区从事专业投资的网友关注这个频道，但是又不能经常分享这种内容，因为毕竟大部分关注这个频道的网友呢没有进入这么深的一个程度。但是呢，你可能也听听尝试一下，看看这个投资有没有那么深奥。 LT 感觉实际上没有那么深奥的，但这对于专业投资的网友还是很重要的。今天这个报道标题是标准普尔500指数两年多来首次出现黄金交叉，之后市场会如何变化呢？这个可能从事投资的网友可能就能听出来，这个是一个很重大的市场分析。他这样描述的，标普500指数昨天两年多来首次出现看涨的黄金交叉，根据追溯至1928年的数据，在出现黄金交叉后，标普500指数在之后的一年上涨的概率超过 71%， 平均年回报超过 10%。 标普500指数正以一种引人注目的方式开启2025年下半年。你看这段描述啊，它通俗来理解呢，它是什么呢？就昨天是7月1日是下半年的第一天，但昨天标普500就出现了看涨的黄金交叉。那么这个黄金交叉，美国股市的历史规律来看，一旦出现了这种看涨黄金交叉，那么未来一年的股市平均会在一年内上涨 10%。 所以这对于市场投资者来讲呢，是一个技术性的好消息。那么什么是所谓的黄金交叉呢？它与看跌的死亡交叉类似，就所谓看涨的黄金交叉，是当50天移动的平均线向上穿越200天的移动平均线，这就是大家常讲的所谓的 K 线图了。那么这种50天的均线穿越了200天的这个均线的话，就被视为一种黄金交叉，或者就触发了这种黄金交叉现象。那华尔街日报他引述著名的市场分析师克雷格·约翰逊的观点，他说这绝对是市场一个健康的迹象，此外还有市场参与度和广度的扩大，我们在今年下半年有望迎来强劲的表现。黄金交叉以往曾可靠地预示市场的后续涨势，过去20次黄金交叉后平均回报率甚至更高，一年后的平均涨幅升至 13%， 上涨的概率高达 85%。 他从1928年以来呢，出现黄金交叉上涨概率是 71%， 那如果从最近的20次呢，这个黄金交叉的这个兑现率啊更高了。那么这个报道引述另外一位著名的投资家阿贝特的观点说，黄金交叉一直是做多股市的绝佳信号。他说 看涨的黄金交叉远比看跌的死亡交叉可靠。所谓的看跌死亡交叉呢，是指50天的均线跌破200天的均线。那么看跌的这个死亡交叉，它对市场预测的准确率啊并不太高的，但是看涨的这个黄金交叉被华尔街普遍是采信的。那么对于这个报道呢， LTA 还有一个观点与网友补充，实际上从昨天参议院通过川普的大而美的方案之后，华尔街就开始蠢蠢欲动了。尽管今天呢在众议院有一些波折，最终众议院它是能通过的。所以对未来一年对美国大的市场啊政策背景而言，利空呢会出尽了，那么这种利好呢会越来越多了。所谓利空出尽，7月9号这个关税贸易战会是一个阶段性的节点，那么接下来会有些延长，会有一些反反复复，但是大的贸易战的框架呀，或者给市场带来的不确定性正在逐步减少了。相反，这种啊川普宏大的这样一种减税刺激经济的这种方案下半年会登场了，所以他这个判断还是有一定的逻辑基础的。第二条与网友分享有关川普的贸易战呢最新的三个方面信息。第一呢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美国与越南达成关税协议，副标题是川普总统表示美国商品将免税进入越南与换取降低关税。川普总统今天宣布美国和越南已达成关税协议，美国商品将免税进入越南。川普表示作为回报，美国将对越南商品征收 20% 的关税，而不是他4月份宣布的所谓的 46% 的对等关税，就降了一半多。川普在他的真相平台上发贴文说，这将是我们两国之间的一项重要合作。此外，川普还宣布其他国家经越南转运美国的商品将被加征 40% 的关税。美国已将打击所谓的货物转运，尤其是原产于中国的货物，作为与越南谈判的优先事项。这个消息还是很劲爆的，就不知道大家听懂刚才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没有。它是越南与美国达成了一个不对等的贸易协议，美国商品进越南零关税，但是越南商品进入美国 20% 关税。第二个核心要素呢，就打击洗产地，中国产品的洗产地。如果越南呢帮中国中转来进口美国的话，要加征 40%， 就除了越南的 20% 关税以外，只要逮着是中国生产的再加征 40%， 那就是 60% 的关税。这对川普来讲啊，这确实值得他去炫耀一下。第二个相关的新闻呢，是彭博社报道，标题是美国服装股受川普越南贸易协定的影响大幅波动。在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宣布与越南达成贸易协议细节之后，全球最大的服装和鞋类公司的股价急剧波动，耐克的股价上涨 2%。 那么这个新闻它能够反映出来，美国有一些大的服装企业，他们的生产基地已经从中国移到了越南，他们对越南与美国达成协议普遍的感受是非常正面的。就 20% 的关税比之前高一点，但是它是有稳定性，它去除了市场的剧烈风险，所以今天这些美国的服装企业的股价反映的是欢迎这个协议的。第三条相关的最新信息呢，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川普的 35% 关税威胁加剧了日本最坏情况的担忧。就这两天川普啊不断在向日本施压，他报道是这样描述的，美国总统川普连续第三天加剧紧张局势，威胁对日本征收高达 35% 的关税，这加剧了市场参与者对最坏情况的担忧，并引发了人们对东京在贸易谈判中的策略的怀疑。川普今天表示，日本应该被支付 30%、35% 或者我们确定的任何数字，因为我们对日本也存在非常大的贸易逆差。他再次暗示，全面关税可能会远高于最初预计的7月9日生效的 24%。 我不确定我们能否达成协议，我怀疑我们和日本能否达成协议，他们非常强硬，你必须明白他们已经被宠坏了。那么今天日本首相石破茂也针锋相对发出了非常强硬的表态，他说我们不会为了追求贸易平衡而与川普达成协议，因为川普他认为最大问题就是贸易逆差，贸易不平衡。那么石破茂呢认为我们不能够因为去追求贸易平衡啊就达成协议，就去多买美国的商品， 他这个不行的，我们也不需要那么多美国商品。那石破茂怎么解释一方又贸易不平衡，那么川普提贸易平衡这个事儿应该算还算是公道的，那你为什么又拒绝再去购买美国商品呢？那么石破茂的逻辑呢，他说我们与其他国家不一样，其他国家只与美国有贸易关系，我们与美国之间还多了一个其他国家没有办法比拟的，我们在美国有巨量的投资，我们通过在美国的投资为美国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所以这种对美国经济的支持啊，与其他国家不一样，所以你不能够拿简单的贸易来确定对日本的关税，就我贸易上我占点便宜，但是我在投资上我支持了你美国。但是日本国内呢，有些人也质疑石破茂的这个逻辑或者这个理由，就今天也有日本媒体呢评论说，石破茂首相的政府可能需要改变策略，要放弃目前导致双方走向边缘政策的风险。所以这个报道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双方对目前呢贸易谈判当中遇到的困境呢都想表达出来一种强硬。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7月9日这个截止日的临近，会不会出现一些戏剧性的变化，我们还需要耐心的观察。假如日美之间贸易谈判崩盘，这可能是一个重大事件，对全球资本市场来讲，这可能是一个重大风险事件。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报道，标题是特斯拉销量暴跌 13%， 预计全年的销量将下滑。那么周日与网友预告过，就本周是美国财报季的结束，没有大的公司发布财报。那么华尔街本周最关注的企业上市公司的信息呢，就是特斯拉的这个销售的报告。那么根据特斯拉公布的汽车销量的报告，该公司过去三个月交付了384122辆，年减 13%。 尽管这让特斯拉陷入难以摆脱的困境，难以避免再次出现年度下滑，但一些投资人已经做好了股价下跌 20% 以上的准备。深水资产管理公司的执行合伙人吉恩·蒙斯特在彭博电视台上表示，我们现在处于底部，这项销售数据与马斯克五月中旬的说法不一致。五月中旬的时候，马斯克声称特斯拉的汽车业务已从年初的低迷中复苏。贝莱德的分析师本·卡罗在一份报告中表示，我们预计这将加剧有关品牌损害的问题，并对市场普遍的全年预期构成风险。但是卡罗对特斯拉股票的评级仍然是持有。特斯拉今年四月曾告知投资人，包括价格比较亲民的车型在内的新车型将在今年上半年投产，但价格更低的新车并没有面世，这导致分析师猜测起上市时间可能会推迟。所以卡罗在给客户的信中写道，我们并没有提及更实惠的车型，但我们认为这可能恢复销量成长所必须的。所以投资者还是在等待他这个经济型的车型的出台。所以今天这个报告，特斯拉的这个产量的报告呢，它给华尔街的一个基本的结论性的印象就是产量符合预期，但是销售低于预期。那么对于这个新闻呢， LT 有一个额外的观点与网友分享，就今天马斯克又收放自如了，就前两天呢与川普啊剑拔弩张，川普甚至威胁要调查他的移民身份，甚至要考虑要驱逐他，就取消美国国籍要驱逐他。但今天马斯克呢又做了一个180度大转弯，他说川普啊调解世界冲突啊，维护世界和平呢还是有一手的。而且马斯克他也注解他为什么又大尺度转变，他说做得对的就要表扬，做得错的我们要批评。那么这个显然呢也是马斯克希望缓解与川普的冲突和对立。那么马斯克究竟能不能把注意力放在企业，少一点政治上的冲动，这对于特斯拉也好，马斯克的其他企业来讲是至关重要的。但是马斯克这个人呢，也许他对政治的这样一种热情兴趣可能也很难割舍，所以这就额外的增加了一些特斯拉的风险。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标题是美国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意味着什么。这个对于关注乌克兰局势的网友来讲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新闻事件。报道这样描述的，川普政府拒绝向乌克兰提供关键的爱国者拦截导弹和其他武器，这对乌克兰抵御俄罗斯日益增加且致命的空袭的努力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甚至 在美国方面做出这项决定之前，基辅已在应对俄罗斯的技术、战术和兵力方面举步维艰，所以他认为美国目前突然做这个决定，让乌克兰的局势雪上加霜。美国周二宣布已停止向乌克兰提供致命武器的援助，以补充五角大厦的库存。那么美国方面解释为什么断供，理由是由于乌克兰和中东战争导致供应减少，爱国者导弹制造商难以生产足够的导弹来完全补充库存，因此爱国者导弹是最抢手的军事技术之一。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每年生产约550枚拦截导弹，它是出售给美国和其他18个使用爱国者导弹系统的国家。那么五角大厦做这个宣布的时候呢，它并没有关闭未来对乌克兰援助的大门，并表示将向川普总统提供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选项，这些选项符合他结束战争的目标。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毫无疑问这个新闻是有利于俄罗斯而不利于乌克兰。这让我们联想到前天与网友分享的美国共和党籍的资深参议员格雷厄姆对外爆了一个大料，说之前川普阻止参议院通过的新的制裁俄罗斯的方案，得到川普的首肯，川普放行说参议院可以弄那个新的制裁法案了。那么俄罗斯方面的评论就耐人寻味，就普京的助手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佩斯科夫讲了一段话，他说格雷厄姆是个什么人呢，我们早都知道，如果美国由他们说了算，由格雷厄姆说了算，那早就不是美国了。所以说克里姆林宫他在第一时间呢对格雷厄姆报的那个大料说川普支持那个法案，克里姆林宫不相信，他认为不可能。尽管川普也说了愿意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但是昨天美国国防部的这个决定更符合川普上台以来他对乌克兰的立场以及对俄乌双方的一些立场。所以这个新闻对于前两天呢大家为川普的一些变化和调整感到鼓舞的那种状况呢又被扑灭了，可能大家还是要回到川普一贯的对乌克兰的立场、对俄乌战争的立场上去了。这对支持乌克兰的网友来讲不是一个好征兆。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美国指控两名中国公民试图招募美国军人。美国司法部称美国检察官指控两名中国公民充当中国国家安全部的特工，指控他们收集有关美国海军基地的情报，并试图找出愿意为北京从事间谍活动的海军成员。美国司法部表示这些嫌疑人于2022年在北加州一家娱乐场所的储物柜中提供了至少$10,000的秘密付款，以换取传递给中国情报部门的美国国家安全信息。休斯顿的警察局声明中表示，上周五两名嫌疑人被捕，一个人是居住在俄勒冈的快乐谷的合法永久居民，也就是绿卡持有者，中文名叫程元策，另一个人呢是今年四月刚刚持旅游签证抵达休斯顿的39岁的赖立人。报道称这两个人都是代表中国国家安全部工作，并于周一首次在休斯顿和俄勒冈州波特兰的联邦法院出庭。那么今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记者会上回应了这个事儿，他认为尚不清楚案件的具体情况，就没有完全否认，但是称将采取必要的措施维护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这个报道呢，他最后呢，他引述了美国 FBI 局长的这个声明， FBI 局长帕特尔称中国共产党认为他们在美国领土上展开行动计划没有受到惩罚，他们利用间谍手段比如死信箱来支付线人的费用。那么对这个新闻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这种竞争的状态甚至敌对的状态下互相使用间谍手段，这是一种必然的行为，中美双方都不会因为间谍事件的败露而停止相互的这种间谍事件，特别是随着这种冲突的加剧、对立的加剧，这种间谍事件的败露会越来越多。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今天的独家报道，标题是富士康撤离印度中国员工为苹果制造障碍。富士康科技集团已要求数百名中国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从位于印度的 iPhone 工厂回国，这对苹果在南亚国家的制造业发展造成了打击。据知情人士透露，富士康位于印度南部的 iPhone 工厂大部分中国员工已被告知 反攻计划。由于资讯保密，这些知情人士要求匿名。其中一位知情人士表示，已有300多名中国工人离开，大部分来自台湾的支援人员仍然留在印度。那么对这个劲爆的新闻， L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之前中共方面已经阻止中国大陆籍的富士康的员工啊到印度工作，没收他们的护照，海关拦截。那么这个新闻呢，它让我们了解到，就已经在印度的人呢开始被召回了，而且它主要是针对中国大陆国籍的，台湾国籍的没有受影响，所以这显然是中共的指令，它也符合之前中共啊拦截富士康设备运出国，拦截富士康的员工去支援印度，符合中共的之前的一些表现。那么这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川普政府对中国进行惩罚性的关税之后，苹果公司为了满足美国市场的需要，同时呢减少高关税对消费者的这种伤害，他们将印度生产的 iPhone 呢全面供应美国市场。那这对中共来讲呢，他当然不爽，这会影响他的出口，会影响他的 GDP。 那么中共搞一些破坏动作是不难想象的，但是这种破坏性的动作能不能够阻碍苹果转移生产基地呢？显然不行，因为中国输入美国的产品很难逃脱高额关税。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郭台铭啊，他本质上来讲啊，他还是党的人，所谓党的人本质上来讲还是中共的人，他听中共的。尽管郭台铭呢在中共的许可范围内也最大化的争取他自己的利益，但是总体上来讲，郭台铭呢他还是服从中共的这样一种指令的。所以郭台铭本身信服民主不能当饭吃，他在中共面前也自我矮化，也没有民主。所以这就带来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中共控制这些台商不仅是在中国大陆市场控制，你只要在中国大陆有利益，中共他会控制你这些台商在全球的利益，你跑到印度也不行，那也得归我党管，甚至有一些迁回台湾，部分迁回台湾，这个也得服从党的统一调度。所以这个新闻还是能够反映出来中共对台商的控制力的问题。第七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中国长三角地区汽车经销商警告严峻挑战。在中国最富裕的地区之一，汽车经销商呼吁汽车制造商改革销售策略，因为这些制造商的现金流压力越来越大，库存也居高不下，这再次表明价格战对这个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的影响越来越大。位于长江三角洲，包括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和安徽省的4家经销商协会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了一份联名信，公开了他们面临的压力。大多数汽车制造商通过经销商在中国销售汽车，2024年长三角地区将占中国国内汽车销量的 23%。 这封致全体汽车厂商的信中写道，长江三角洲汽车经销商面临库存高企、市场竞争无序、资金链断裂风险加大等严峻挑战。他们补充说，一些汽车制造商强迫经销商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新车，他们没有透露任何公司的名字，表示这种策略可能违反中国的竞争法。这些投诉表明，尽管监管机构下令停止价格战，但中国汽车制造商仍然在继续进行长达数年的价格战，因为这种策略侵蚀了汽车行业的获利能力和财务状况。那么从这个新闻我们能感受到，就中共并没有认真在遏制这种内卷式的竞争。尽管工信部开了会，商务部发了声明，甚至习主席也做了重要指示，那么从这个新闻你能看出来，从经销商反映的情况来讲，这些汽车制造商根本没有停止这样一种内卷式的竞争。所以这反映出来，就中共他在选择 GDP 还是执行反不正当竞争法方面，中共本质上来讲他还是在维护 GDP。 所以习近平的浪费性生产根本得不到遏制，这是他的所谓的新质生产力或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特征了。第八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的报道，美国以稳定币巩固美元的地位，促中国探讨使用。美国参议院上个月通过监管稳定币的法案，一直禁止加密货币活动的中国也提出稳定币在跨境支付体系的重要性。经济学家们认为，随着美国以稳定币巩固美元的主导地位，中国应该 探讨使用稳定币进行跨境支付。报道指出，中国一向禁止加密货币的活动，但近期中国官员的言论带出人民币稳定币在全球支付体系角色的讨论。中国央行行长潘功胜称，区块链和分布式的账本等新型技术推动央行数字货币稳定币蓬勃发展。摩根斯坦利呢也给中国官方支招，摩根斯坦利的建议是中国可以通过香港尝试发行离岸的人民币稳定币。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E 有一个背景方面的信息呢与网友分享，就美国为什么大举啊支持甚至在推行稳定币，这个里边呢是美国货币政策的一个重大调整。就网友们可能都知道，目前支撑美元发行的基础呢还是美国的国债规模，但是目前美国的国债呢有些失控，包括这次川普大而美的法案继续在增加美国的债务负担，同时出现美国国债的大客户中国减持，日本也减持。那么假如美国国债崩盘的话，毫无疑问美元要崩盘。那怎么来稳定美国的国债市场呢？就川普手下这帮人呢，他们还是很精的，他们就发现这个稳定币啊可以稳定美国的国债。稳定币怎么稳定美国的国债呢？因为与美元等值的这个稳定币，它发行的基础呢是发行机构要购买美国国债，你购买一美元的美国国债，你发行一美元的美元稳定币。诶，那么假如有很多人使用美元的稳定币，很多机构来发行美元的稳定币，那么也就有很多人要去购买美国国债，那么这个就让岌岌可危的美国国债呢又找到一个新的市场，既挽救了美国国债又巩固了美元的霸权地位。所以这对美国人来讲呢，他们找到了一个维护美元霸权的新的渠道和手段。那么彭博社这个报道呢，他就是中国呀，他看到美国这个发行稳定币鼓励稳定币这个好处，中国也可能会促进与人民币挂钩的稳定币的发展。那么 LT 认为呢，人民币本身没有国际化，那么与人民币挂钩的稳定币显然也不可能国际化，也显然不可能在国际贸易当中啊能够有超过人民币使用的那样一种前景。所以从这个新闻里边，网友们还是要多了解一点稳定币对货币市场的影响。第九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北京准备迎接旨在排挤中国的美国贸易协定。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贸易战目前处于休战阶段，但中国对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越来越警惕，美国试图达成可能将中国企业孤立于全球供应链之外的协议。在7月9日最后期限之前，美国官员正在与亚洲和欧洲主要贸易伙伴进行深入谈判，推动新的协议，其中包括对中国产品内容进行限制，或确保承诺反击华盛顿认为的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印度目前就在就原产地规则进行谈判，华盛顿希望产品在当地创造的附加值至少要达到 60% 才有资格获得印度制造的资格，也就是说避免中国的产品吸产地，美国是提出了一个比较高的衡量标准的，你不能做简单的主张或者换个标签。那么从今天公布的美国与越南达成的贸易协议也包含了排斥中国产品的这样一些条款，比如说惩罚性的 60% 的关税，一旦认定是中国转口的这个商品的话，越南就要被征收 60% 的关税。那么这个报道还提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美国与英国达成了贸易协议，那么协议的内容呢，美国方面并没有完全对外公开，但是中共方面对美国与英国达成的贸易协议气急败坏，跳起来骂，因为他们的情报系统显然掌握了相关的内容，这也是美国与盟国之间达成了更多的排斥中共的一些贸易协议条款。这个比越南这个呢就更直接一些，它不光是在贸易问题上，还包括在投资领域都有一些限制性的条款。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很多网友在争论美国与中共的脱钩或者遏制中共是不是走了弯路。所谓的弯路呢，是奥巴马时期呢曾经想另外拉一个群弄个 TPP， 就把中国排除在外，与其他国家一起形成一个新的贸易体系，取代目前的世贸组织。那么持这个观点的网友呢就认为，早一点呢 ,2012 年就像奥巴马那个提那个建议早就与中国脱钩了。那么川普绕了这么大一圈，或者美国绕了这么大一圈， 来重新与每个国家达成协议，这个似乎呢有点浪费时间，或者似乎有一点呢事倍功半。但 LT 认为呢，奥巴马那个 TPP 啊，不可能做到遏制中共，或者不可能做到脱钩，因为中共为了破解这个 TPP， 他分别与 TPP 的成员国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就他可以啊绕过你这个 TPP 的防火墙，与成员国之间无障碍的这种贸易。所以你那个呢，你从产品你封堵不了，产业链更封堵不了。而川普这个方式呢，它是以美国为主，你要跟美国做生意，你就得限制中共，尽管也很难完全做到，但是这个理论上比那个 TPP 呢效率要高一点。但是美国走到今天这一步呢，它也必须付出一些时间成本。那么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经济学人的这个重磅分析报道。他这个报道你看似啊，他是对一些信息的梳理，他实际上想揭示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现象，就中共啊，他是非常认真的在搭建或者是建筑啊中国的科技奴隶社会。他这个报道与一般的情绪性的宣扬还不一样，他列举出来一些我们看似很平淡的一些事实，他把它梳理出来，你就能得出一个毛骨悚然的结果。就中共推行这种科技奴隶社会，他们还是有条不紊的、有计划的，一步一步在推进的。他报道的标题是中国在数字身份证领域下了巨大的赌注。他报道是这样描述的，早在1984年，中国公安机关就开始向16岁以上的公民发放身份证，公民出行、纳税和享有公共服务时仍然需要身份证。如今共产党又想跨越另一道鸿沟，7月15日政府将推出网络使用的数字身份证，将线上的身份验证的责任从私人企业转移到政府。你看这个描述呢，它与我们一般的评论中国的这个数字身份证的分析就完全不一样了。它这个认识显然很深刻，因为之前很多网民呢就认为你已经实现了全网实名制，为什么又要弄一个数字身份证？它这个就点出了关键。之前实名制政府是委托各个网站来把关来验证真实身份，现在他反映就中共不相信这些企业，我直接来验证。我怎么来直接验证呢？网站又在民营企业手上或在各个科技公司，那么他要求科技公司统一这个数字身份证之后呢，政府就可以直接监控这种实名制的落实，就从委托监控变成政府直接监控。你看这个多吓人，这可能是国家数据控制的巨大变革，它强化了中国管理和监控公民数字生活的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它也改变谁来攫取网络经济的利润，甚至改变了中国人工智能的演进。根据这项新计划，人们通过应用程序向警方提交大量个人资讯，包括人脸扫描，即可获得数字身份证。之后他们可以使用数字身份证注册并登录其他应用程序或网站。试点计划于一年前启动，已有600万人注册。你看这中国这些600万人呢，这个都是自我断尾，自己啊把所有网上隐私交给党。目前该计划是自愿的，但这种情况可能不会持续太久。官员和官方媒体正以资讯安全的名义敦促公民注册，中国11亿网络用户正成为他们的目标。从阿里巴巴到美团到腾讯，这些服务庞大客户群的中国大型网络市值高达13000亿美元，国家已开始严密管控网络活动。数字身份证是中共监控体系的进化版。那么推行数字身份证之后呢，这些啊科技公司网络平台对使用者的身份呢倒是不了解了。过去呢是政府委托他们来验证，就这些网站对使用者身份非常清晰。数字身份证之后呢，政府直接了解这些用户的身份信息，同时呢也减少这些互联网公司呢对用户身份信息的了解。你看他一个是要监控老百姓，第二他还防这些公司。你看这也是我们之前很少意识到的一个问题。那么推行数字身份证之后，这些网络平台公司只会看到一串匿名的数字和字母。那么实际上西方国家啊早就推出了这个数字身份证，只不过人家对数字身份证的这个信息提取有严格的法律约束，就并不是警方能够管理的。所以经济学人他就提出个疑问，就中共啊按他控制民众的这种欲望来讲，他早就应该推行数字身份证的，他为什么到现在才 推行呢，经济学人分析这样，短期来看，该计划旨在防止消费者受到损害，许多中国人被垃圾电话淹没，因为个人资讯被出售给第三方，所以中共是以避免老百姓被诈骗，防止被诈骗的名义来推行这个数字身份证。从长远来看，中国的这个数字身份证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一个更雄心勃勃的计划的一部分，国家将对经济创造的大量数据进行更牢固更集中的控制，部分原因是出于所谓的国家安全的考量，但是更本质的是中共希望加强对国民的控制。那么他也回顾了中共啊一步一步建立这种科技奴隶社会他们的一种系统性，就中共在这些方面他确实做得比任何国家都认真，他的目标非常清晰，他就是要管住14亿人每一个人每一分每一秒所思所想所为。他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回顾，他说为什么习近平要打马云，就一般舆论认为马云批评了中共，批评了习近平的政策，但经济学人从这个科技奴隶社会这个建设角度呢，他认为中共最初整治马云的导火线是马云拒绝交出蚂蚁金服的消费者的信用信息，就征信平台啊，阿里集团拒绝交出来与官方分享，所以在打马云之后，阿里巴巴集团宣布蚂蚁金服的这个征信平台无条件无偿的政府共享。那中共拿到这个征信平台之后，实际上就控制了所有的阿里的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和个人的网上活动信息。那么这个还不够，中共后来呢又在蚂蚁金服的股改过程当中加入了黄金股，就我在管理行为上还要控制你这个公司。你看这是他列举的，你看中共他是一步一步他处心积虑有计划的在收紧对民众的这样一种数字监控。他举第二个例子，2022年滴滴出行因非法收集数百万用户的资讯，并以威胁国家安全的方式被中共罚款80亿元人民币，并且被迫从美国退市。那么经济学人这个报道，他认为中共现在他有一种逻辑，就他认为集中式的数据流啊会增强中国的人工智能的计划，但是呢他也嘲笑中共的这种努力，就集中数字管理啊对民众的监控，他说这个更不利于啊中国的所谓的国家安全。他举了一个例子，说2022年一名黑客从一个不安全的资料库当中窃取了上海警方保存的10亿中国人的个人的记录，就有10亿中国个人的一些信息，你的户籍、年龄、工作、收入、住宅、电话等等非常详细的个人信息，这个是中共公安部的一个数据库的信息，被人家整盘的偷走了，而且在网上免费的提取。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有一些小粉红到美国来办签证被拒签呢，就你这些信息啊，你包括社交网络注册这些信息都在这个上海丢失的这个数据库里面呢都有所反映。所以经济学人认为中共疯狂的这种数字监控反而让所谓的数据安全变得更脆弱了，因为中共这个庞大的官僚系统它并不精于这种科技管理的。所以对经济学人这个报道 LT 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中共是铁了心要把中国人呢看死管死，你看他一步一步的利用啊科技的进步，甚至随着科技的进步他与时俱进，谁也没想到互联网的发展成为中共啊管控民众的手段，使今天的中共对民众的控制啊大大得以加强，远远超出毛泽东时代对中国民众的控制。所以科技啊造福人类这只是一种愿望，科技同时也在被坏人被这些邪恶的政府在用于啊伤害人民。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在经济学人这篇分析之前，人们对中共推行的这种啊数字身份证的理解还是比较肤浅的，他这个分析呢要深刻的多得多，因为之前很少有媒体注意到中共的数字身份证剥夺了互联网平台的身份认证的委托权，就不需要你来帮政府来把关了，政府直接把关，随时注册，随时政府就知道你在注册，所以这是一个以前呢很少有媒体分析的。第二个呢，他说这次数字身份证呢，他也在防这些平台企业，就平台企业你也不能掌握你的用户的真实信息，就以前中共呢认为平台应该掌握真实信息，然后平台向共产党汇报，现在共产党既然不信任这个平台了，他连平台掌握用户的真实信息的权利也给你封闭了，所以他让只有一个老大，只有一个黑社会能够了解每个中国人的行踪以及所思所想， 这个还是非常黑暗非常恐怖的。因为这些平台目前来讲，尽管忠实执行中国的网络监控，但是他们有时候还存在一些打擦边球，甚至也有一些网管员呢存在枪口抬高一尺。那么中共推行数字身份证之后，这些擦边球的空间、枪口抬高一尺的空间都被取消了。所以看了经济学人这个分析报道，LT感觉还是比较沉重的。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